上回书说到刘备到了船上，看见了军师诸葛亮，刘备高兴极了。诸葛亮告诉刘备，主公，您马上回到樊口，第一件事您要记住了，收拾好了兵马，等我回去立刻调用。第二件事，11月20甲子日，您让赵云赵子龙在南屏山下驾一只小舟等着我，只要东南风一起，我诸葛亮立刻回归樊口。现在诸葛亮这么说了，刘备是记住了，但是刘备不明白诸葛亮的意思。三国演义这部书，诸葛亮是事情未到先知道，而周瑜是事情到了才知道，曹操呢是事情过了才知道，蒋干蒋子义是事情过了都不知道。咱们这书马上就会说到蒋干过江了，所以说诸葛亮事情未到先知，他就知道11月20甲子日刮东南风，到那个时候让赵云接我，我回去到樊口调动兵将，要火烧曹兵了。诸葛亮确实有本事，刘备谨记在心，跟诸葛亮拱手而别，军师请你放心，我一定按你的话去办，到时候让子龙将军提前来接你。刘备关云长的快船是逆水而上，在水里走了几里地，突然间有打上流唰下来好几十条战船，可把刘备吓坏了，难道说周瑜在江中要截杀我吗？关云长仔细观瞧，用手一指，大哥您瞧，三弟来了。刘备仔细一看，才看见最前边这条大船之上，三弟张飞张翼德手持丈八蛇矛枪，立在船头是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。刘备这高兴啊，心说我们刘关张弟兄是情同手足。张飞看见大哥刘备，看见二哥关云长了，高声喊嚷：哎，大哥二哥，俺不放心，前来迎接。就这样，刘关张弟兄带着船只回归樊口。刘备走了，周瑜周公瑾想起这件事就后怕，倘若当时我一掷杯，关云长手起剑落，我周瑜的人头就得落地呀。周瑜这心还没收回来呢，支着棋牌官来到中军大帐，启禀周都督，曹操派使臣前来下书。哦，周瑜稳定了一下心情，好，来升帐，命曹操使者觐见。遵命。周都督一声令下，三通巨舰鼓响，大营里江东所有的战将立刻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拴杀食物，全身披挂整齐。二通鼓响，刀斧手绑斧手，中军官旗牌官，司臣官元臣官分列两旁。三通鼓响，周瑜通身的戎装升作中军大帐，往帅案后一坐。来，命曹操使者报名而进。知日的中军官往下传令，知日的旗牌官到江边传令，命曹操使者报名而进。曹操的使者带着两个随从，就跟着知日旗牌官来到江边的大营。进大营之后，穿辕门来到中军大帐外。这个使者心里不痛快，我干嘛来的？我是奉曹丞相的命令前来给周瑜下书。你周瑜有多大能耐能跟我家曹丞相相比？现在怎么着让我报名而进？这使者心里不服，他迈步走进中军大帐，抬头一看， 腾腾，不由得他往后倒退了几步。一看帅恩浩做的水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是不怒而威，两旁兵士高声喊嚷：“跪下，命你报名而进，为何不跪？”这使者只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后边两个从人也跪下了：“拜见周都督，我来问你，因何至此？”啊，回禀周都督，奉曹丞相之命前来下书，书信呈上。遵令。使者把曹操书信掏出来，往上一举。知日的中军官把这封书信拿过来，呈到周瑜的帅案之上。周瑜低头一看这封书信，封面上写着“汉大丞相赴周都督开差”。腾的一下，周瑜这火就起来了。好啊，你曹操口气不小啊，汉大丞相赴周都督开差，你是我的上级，我是你的下属啊，这信我看他何用。周瑜连看都没看，把这封信拿起来，沉沉沉把信撕了，啪往地一摔，正摔到曹操的使者的面前。这使者抬头再一看周瑜，把头赶紧低下来，心说好厉害呀。周瑜用手一指：“来人呐，把下书人推出去斩首，人头带回。”鲁肃赶紧过来了：“都督，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您把他赶出大寨也就行了。”哼，不斩来使不足以是我江东之威，推出去杀。刽子手不敢怠慢，赶紧把曹操下书的使臣推出去，向上一刀就把人头砍下了。周都督有令，让从人带回，赶紧把人头交给两个从人。这两个从人都吓傻了，捧着这颗人头哆了哆嗦，往江边就走，上船回去面见曹操。周瑜知道，既然斩杀曹操的使者，避免不了江中开战。来，大将甘宁听令。命你为水上前部正印先锋官，蒋钦韩当听令。在在，蒋钦为右翼，韩当为左翼。甘宁、蒋钦、韩当，你们三个人带领本部战船，每人是3000水军，我周瑜亲统1000水军，指挥人马兵发江州，跟曹兵一战。遵令。周瑜这回可听了诸葛亮的了，以自己的优势去打曹操的劣势，在江中自己要占个便宜，以己之长击曹操之短，好杀一杀曹操的威风。令下山摇动，令下鬼神惊，周瑜周公瑾下令了，打炮声一响，这些战船就由打江口启动了，一直驶向三江口的水面。水军铺天盖地，呐喊声音，直奔曹营水寨就杀来了。这时候曹操已然得报了，周瑜撕毁着自己的书信，把自己派的使者斩杀了，而且江中已然传来喊杀之声。曹操是勃然大怒，换蔡瑁、张允。蔡瑁、张允不敢怠慢，赶紧来到中军大帐，拜见曹丞相：“你二人立刻率领荆州的水军到江中，给我活捉周瑜，以逞曹军之威。”遵令。两名水军大都督、水军副都督赶紧指挥兵将前去迎敌，这曹操根本就没把周瑜看到眼里，心说：“小小的周瑜，你们江东只有多少人马呀？你以为老夫不知道吗？把你全部人马全都调出来，也不足5-6万人，老夫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还打不过你一个小小的周郎吗？ 今天让你见识见识我曹军之威。这是曹操跟东吴两军第一次在水中交锋，而且是周瑜主动发起的进攻。周瑜的水军在江面是逆水而上，这战船三队加起来足够千十来只，兵将九千人撒在江面之上，这势力也不小，也不能小看。曹操这边是水军大都督蔡瑁、水军副都督张允率领一千多只战船顺江而下，他站在有利的水面。可是蔡瑁、张允可知道周瑜的厉害，没打仗呢，这两个人就有点心虚，眼瞧着南北两边的战船就要碰面了。那在水里打仗跟在汉二上打仗不一样，两边的战船碰上面了，两边船上都有水手手里拿着钩杆的枪，往前一搭要把敌人的战船勾住，两边才能打仗呢。两边的战船眼看要碰面了，蔡瑁突然间抬头一看，呀，蔡瑁一愣，张允你来看。张允也看见了，就在江东头一只大船之上插着一面大旗，旗子上斗大的一个字儿，干。张允就跟蔡瑁说，原来是锦帆贼。是啊，周瑜命甘宁为水军的先锋官，这仗可不好打，咱们得留神。因为他们知道在江里打仗，那大将甘宁、甘兴霸可称得上是水上魔王，当初的锦帆贼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周瑜让甘宁当先锋官，这仗可够麻烦的。这两个人这么琢磨着呢，两边的船就快挨上了。兵书战策说得好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江面这么宽，上流跟下流的战船头抱头要往一块撞，那就看你谁害怕谁勇敢了。这时候甘宁站在船头之上高声喊嚷，对面曹营兵将听阵，我乃东吴大将甘宁在此，谁敢跟我一战？他这一喊，大家伙注目一看，大将甘宁就把手中大刀往船板上一戳，然后由打弓袋里蹬出宝雕弓，走上湖中蹬出雕翎箭，刃口填弦，弓开如满月，箭出似流星，吧嗒一声，这支箭就射出去了。曹操的兵将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听见弓弦响处，不知道他射谁呀？这甘宁可是有名的神射手啊。就在曹操兵将一打愣这功夫，大将蔡瑁旁边他兄弟蔡勋哎呦一声扑通就倒在船上了，是中箭身亡。甘宁一看高兴了，我命杀，指挥战船飞也相似，就往曹操战船那冲。左边大将蒋钦，右边大将韩当也指挥战船就冲进了曹兵的船队之中，短兵相接，一阵好杀呀。蔡瑁、张允抵挡不住了，蔡瑁心都乱了，兄弟被大将甘宁给射死了，所以打的时间不长，曹操水军大败，然后船只掉过头来迅速而逃。东吴的兵将纵横水面，周瑜亲自督战，指挥万怒齐发，曹兵重箭重炮的就不计其数了。再说曹操这些水军有的是荆州兵，也有一半是青州、徐州的人，他向来不习水战，在江面上这么一摇就站不住了。周瑜指挥战船追杀了一阵，曹兵大败了。这一仗打得足足够两个时辰，什么时候了？已然到了未时了。周瑜一看，江中第一次战斗挫伤了曹操的锐气，可不能再追了，所以就传下命令，鸣金收兵，指挥船只凯旋返航，顺流而回。曹操的水军大都督蔡瑁 水军副都督张允打了败仗，被东吴的人马杀得落花流水，望风而逃。曹操机灵的兵将把两名都督接回来，这两个人来到汉二之上，在曹操面前跪倒在地，参见丞相。曹操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，用手一指道：“胆大蔡瑁张允，为何在江中打了败仗？”这俩人吓得脸都黄了。丞相啊，头次江中一战，寡人打了败仗。这俩人也不会说话。曹操问你呢，你为什么打了败仗？这俩人就这么回答：“江中一战，我二人打了败仗。”那曹操还能不生气吗？哼！本来东吴兵少，船只也少，而你们却打了败仗，这是你们打仗不用心。哎呀，丞相末将冤枉啊！不是这么回事啊！那好。你二人讲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才败仗而回。丞相您有所不知，这一次打仗用了一半荆州的兵，荆州的兵久不训练了，另一半是青州徐州的兵将，他们不习水战，所以指挥调动不利，望丞相恕罪。蔡瑁张允，你们两个人身为水军大都督、水军副都督，难道就这样打一仗败一仗吗？丞相，要想战胜东吴，就得苦练水军。青州、徐州兵将不习水军，所以我二人得请示曹丞相，把荆州的水军在外边扎下营寨，每日教习经筹，然后把青州徐州的水军带动出来，才能跟周郎交战。曹操把脸一沉，你们两个人既然是水军都督，兵权在握，如何训练水军可以便宜从事，难道还要禀报于我吗？从今天起必须加紧操练，不得有误，给我退下。谢丞相。蔡瑁张允两个人退出中军大帐，回到水师大营，这两人就商量啊，这回曹丞相可把实权给咱们了，咱必须把水寨重新调整布置，然后日夜操练，不然的话曹丞相可对咱们不利呀。是啊，咱不但得重新调制水寨，而且加强军纪才能打胜仗啊。这两个人把浑身的本事全使出来了，就把沿江的水寨重新砸了一下。这座水寨一共分24座水门，大船在外边，你要从外边一看，这水寨的形式就好像一个城郭一样，这小船在里边，这几个水门可以来回穿梭小船。蔡瑁张允扎好了水师大营，就加紧训练水军，想着把水军训练差不多了，请丞相前来检阅，露一手给曹丞相瞧瞧。说真的，蔡瑁张允也不是饭桶，而且真正的水军都督他们在荆州多年了，确实在水里打仗有两下子，这回在曹丞相面前，这两员降将卖了命了，每天从早上到晚上操演水军，水师大营扎得非常好。到了晚上，汉二上所有的营寨全都掌上灯光，水师大营所有的船只也全都点上灯光，照得天心水面通红，汉寨300余里是烟火不绝。如果到了晚上一看，曹操这300里地的连营可了不得了，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，万盏灯火齐明，不亚如满天星斗落在人间。咱们回头再说周瑜周公瑾，在江中打了一个大胜仗，非常高兴，这不仅是一个胜仗，这可是对曹操 一个有力的打击，是个下马威。所以周瑜回到大营之后，犒赏三军，马上派人面见主公孙将军，到孙权那儿报捷。周瑜布置好了之后，他就思考下一步这仗应该怎么打。晚上吃完了晚战饭，周瑜带着几名亲兵登高远眺，他看到了曹操的水师大营。周瑜吃了一惊，只见曹操水师大营灯火通明，照亮了整个江心，连天空都照红了，了不得呀。周瑜感到曹操的水师大营发生了变化，虽然白天周瑜在江中打了胜仗，可是周瑜心里十分清楚，曹操打了一个小小的败仗，根本不会伤筋动骨，曹操兵将太多呀。虽然说北方的人不习水战，但是荆州还有不少水军，而且北方的将士稍加训练就很容易适应水中打仗。我江东这几万人马用什么办法才能破了曹操百万大兵千员大将呢？周瑜看着曹操的水师大营，一边看他一边想，就听身旁的小校说：“哎，你们看，曹操水寨灯火之光，这水军势力可不小啊，变化也不小啊。”周瑜听见了，更觉得这一仗太难打了。曹操的水军到底有多少？曹操的战船到底有多少只？回到营中之后，周瑜躺在床上睡不着觉。周瑜心说，不行，我必须去看看曹操的水师大营。第二天，周瑜传下命令，让大将甘宁收拾一条楼船，在船上架上强弓硬弩，带上500名弓弩手，而且在船上预备一支鼓乐队，40名精干的水手，命大将甘宁、黄盖、韩当、蒋钦、徐盛、丁奉随行。甘宁把一切都准备好了，禀报了周瑜，周瑜就登上了楼船，然后传下命令，开船。甘宁就问，都督，咱们这条船往哪儿开呀？曹营。都督，往曹营开。对。甘宁可不敢再问了，只能传下命令，这条楼船就直奔曹操的水师大营。船上的弓箭手、弩箭手、弓上弦都出鞘，所有的战将手里拿着兵刃是严阵以待。这条大船走得挺快，眼看到曹营了，周瑜传下命令，下了定时，嘎啦啦锁链子一响，这船就下了定时了。这定时啊，也叫坠舟石，船停下来，把这定时扔到水里，稳定船身，这船就不至于动换了，就如同现在的锚。这条楼船停好了之后，周瑜传下命令，鼓乐齐奏。这下可热闹了，本来这条楼船不吹不打都让曹操巡江小船发现了，这回鼓乐一响，就惊动了曹操的水军。曹操兵将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马上禀报曹丞相，到底曹操如何对待周瑜，蒋干过江，下回再说。